各位善知识，大福经首楞严经第九卷经文现在讲到第十六页，第十六页从后边倒数第五行，就是受印十种魔境啊，讲了五种，现在是第六，觉暗生喜啊，或者是这个因为偏于慧这一边呢、升起喜心的这个魔境，又必定中诸善男子见色烟消，受印明白，处清净中心安隐后，突然自由无限喜生，心中翻阅不能自止，此名清暗无慧自净，悟则无咎，非为甚真。若作圣洁，只有一份好喜乐魔入其心腹，见人在笑，于巨鹿旁自歌自舞，自为已得无碍解脱，虽于正受，当穷轮追。这是要破受印啊，受以林纳为一，就是由林纳前进而引发的这个各种境界而升起这个苦乐游喜舍五种的境界，那么由此一不小心就会引发这个魔境。又必定中诸善男子，又是还有前面讲了第五第六啊，必在修反文文字性或者是任何一种法门这个三脉的定境之中，善男子包含这个师兄弟子在内，所以叫做诸善男子。这个时候因为他已经把色蕴破了，所以见色蕴已经消除，他亲证见到色蕴已经消除了啊，受蕴明白，现在所显明出来的就是心明妄想的这个受蕴的这一种境界很清楚很明白了，就在面前。这个人呢，可能他在破色蕴的时候比较容易，没有遭遇到多大困难，所以他很快啊破了色蕴，就出了这个破色蕴之后的那一种的安静的境界，所以处清净中心安隐后，处使他的心啊安住在这个清净的境界之中。这个清净境界就是他破了色蕴之后那一种的一片光明的这个境界，心地很安定，隐就是稳定，稳定他心很稳定下来，这个时候啊突然之间他会升起很大的欢喜心，所以说忽然之有无限喜生，喜是欢喜，就是五受之一啊，所以呢他受到快乐的境界会生欢喜心，身体的感觉有苦乐舍三种受，心里有游喜两种受，好的境界使心地清安欢喜，那是喜受，就是好像这个碰到很好的事情啊，例如世间人碰到喜事啊，人逢喜事精神爽啊，他这个时候是他色蕴破了，将要破受蕴，他要破受蕴之前，他看到这个色蕴破除之后一片光明的境界，心里非常欢喜， 所以没有限制的这种的欢喜心，突然之间从心中啊升起这种欢喜心，心中欢悦不能自止，这两句说明他的那个欢喜心的情况，好高兴啊，非常非常欢喜。这个欢喜没有办法用语言文字形容，所以这个欢喜悦乐啊，那种的喜受的境界，他自己不能制止自己，一直让他升起这个欢喜心啊。此名清安无秽自净，这是因为修行破身印之后，身体在定境中啊，得到清安的这个境界，清安。轻快安乐，在禅定中啊，得到这种轻快安乐的那一种的心境，所以叫做心安啊。这个时候啊，最重要的就是要有智慧，有智慧来禁止这个轻安而生欢喜的心啊。如果能够觉悟啊，就不会升起过咎啊，悟则无咎。知道这种清安呢、啊，是修行啊，在三脉的构成自然的现象啊，能够体悟明白啊，不要去找它，就不会有过咎，非为圣正，这个不是证到圣人的境界，只是在定境中啊，升起一种高兴的清安心而已啊。若作圣洁，这有一份。好喜乐魔入其心腹，如果你认为啊不得了，我已经证到某某境界哦，这种的欢喜快乐的境界那是不得了的，因此不晓得用智慧去禁止它，因此啊引发这个外面的魔进来了啊。所以有什么魔呢？有一种喜乐魔，这种生欢喜快乐的这个魔镜啊，突然之间它无形无相的跑到你的心佛里面去，心佛就是这个行者的修行人的心地的五脏六腑，跑到他的五脏六腑啊，抓住他的心境在哪里发狂发笑啊。所以由此因为这个喜乐魔入心，他就会发出这种欢喜的情况，看到人就笑，哦，这种喜魔很可怕的。为什么会有这种喜魔呢？也是他过去修这种行门，修各种法门了、啊，这叫喜乐的时候啊，发生魔境，发生魔境，由此他变成魔了，变成魔啊，他也会去捉弄别人在得欢喜的情况，他也入心去找人的麻烦。让他再欢喜，所以这种喜乐魔入到这个修行人的心腹里面去，哦，这个喜魔入心之后，情况怎么样啊？很可怕，他看到人就笑，嘻嘻哈哈，看到人就笑，而他会在于记录旁啊，自歌自舞，记录就是十字路，在大路十字路口边。他自己在唱歌，自己在跳舞，啊，好像是发癫一样，啊，自谓已得无碍解脱。他说我已经得到无碍，得到解脱，这样子失去正受，失去正受啊，当从轮追，那就会由此沦落啊，坠落在这个喜乐魔之间，由此就不能解脱。又会变成另外一个喜乐魔，继续在找别人修行的麻烦啊，等到他的那个福乐享尽了，他就要堕落啊。所以这是第六啊，因为你得到清安觉安生息，讲义叫做觉安生息啊。觉到这个清安的境界，生息欢喜心，由此就发生这种魔境。讲义解到这里呀、解到这个心中欢悦不能自止的地方，他的讲义里面引用一句话说：“ 左缘色有物证，快须吐缺，即此之谓也。引用这十五个字，就在这一段不能自知的下面呢、啊，最后这个一行啊。那么他引用这个文字啊，意思就是说，祖师这样讲了，如果你有开悟，或者有所证，证到某某这个地位啊，你这个所开悟的、所证到的，赶快把它吐掉啊，吐出来，不要存在心中，会发生问题啊。纵然有开悟、有所证，也不要保留，把它吐掉。即此之谓也，就是这个意思。他引用这几个字，十五个字啊，完全是抄正脉的啊。明朝万历年间出来的这个交光真剑法师，他所著的《楞严经正脉》，讲到这里呀、啊，就有这么几句话啊，就是一样的这样写：祖云，祖云，色有物证，快须吐缺，即此之谓也。是正脉的文字，十五个字，不多不少。完全照抄抄下来啊。那么他抄下来，他没有加注解，没有照加注解啊。这个祖源的祖是哪一位祖师啊，不得而知。如果是在明朝万历年间，正脉刚出来的那个时候，我想当时看的人呢、啊、是会知道的。为什么？那个时候一般禅和子啊，差不多不是禅宗就是净土了，这个参禅的人呢、啊、都在看语录。尤其在万历年间呢、啊、有一部禅宗的书最盛行的就是紫月录。那个时候紫月录最盛行，差不多每一个禅和子都有一部，人手一部啊。他们都看这些，别的不说，你只是把紫月录看熟了，我想他就会知道这位祖师是哪一位，是哪一位祖师说这个话，他们会知道。所以这脉只写祖源呐、啊，可以的，在他那个时候，相信懂的人多，不必写哪一位祖师。可是过了三百几十年。今天在民国四十年左右啊，这个圆圆法师的这个讲义也把正脉这几句话十五个字抄下来，祖云虽有物证，快去吐缺，即此之谓也。道理在文字上当然看就可以懂了，是哪一位祖师呢？牡丹呀，我想想。当时圆圆法师抄这个话的时候，他自己知道不知道啊？圆圆法师自己知道这位祖师是哪一位吗？是哪一位祖师说的？因为禅宗祖师太多了，就是从达摩祖师出祖啊，到中国来啊，二三四五六，到六祖，六祖以后清源下的祖师。南岳下的祖师多得不胜枚举，究竟是哪一位祖师说这个话，没有办法知道。那么这样子啊，只抄文字而不用不下功夫，不注意到这个一般看的人能不能懂，是不是能够知道，这是不够理想啊。如果圆圆法师当时他抄的时候就知道这是某某祖师，那应当你在上面就把它加注。他没有把正脉两个字提出来，已经是略人之美了，不应该有的了。何况你抄这个祖源的祖是什么祖也不知道，您知道应当就要加注某某祖师啊。如果你不知道，那不是笑话吗？抄的人自己都不知道，你叫别人知道，注解的人不知道，叫看的人知道，这是一种笑话。 所以我觉得啊，他编著这些东西，如果只是把人家的文字照抄，几百年前的东西照抄下来而已，这样子后人得不到真实利益啊。究竟这是哪一位祖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也不知道呢？语录我是看过，可是我没有去注意哪一位祖师说这个话。等到讲的时候又去查嘛，从何查起啊？一部紫月录几十卷，要看两个月还看不完呢。还有那个传真录啊，还有像许多的语录，我们哪里有办法一一去查呀？只一个祖云，你要查这个祖云，看一部书，看一部语录，你要看它一个月两个月，我哪里有这个时间？别说没有时间，现在身体也不许可。我是在带病去在讲经的，病还没有好，准备就已经不够了，哪里还有时间去查这些东西？所以也就没有办法查。老师，告诉诸位，这个祖云是哪一位祖师，我也是不知道，我也没在呀。各位如果有人查到是哪一位祖师说的，希望能够告诉我，将来啊，我好把它注明，知道说这是哪一位祖师说的啊。希望有这么一天啊。这是因为讲义里面引用这个话，我总的提出来说一说。有人很发心啊，他边听也在边看讲义，有人看到讲义里面出了问题，他会告诉我啊，或者是文字上表达。那么因此我最总觉得这个讲义最普遍，现在看的人最多啊，可是看起来似懂非懂的人相当多啊，因此有些问题需要提出来的，我在讲的时候顺便呢、会提出来啊。这是第六啊。第七经文哈，经文第七就是第十七页的开头，叫做见圣成慢啊，今未见到殊胜境界而成就这个慢心啊。又比定中诸善男子，见色应消，受应明白。这个文字跟前文相通，不必再讲，就是色应已经破除了，受应现前很清楚。自为已足，复又无端大我慢取。这个人呢、他破了色应啊，受应还没有破，他自己就自己认为很满足了，好像说是他得到很大很大的受用了，好像成佛一样。因此无端没有缘故啊，复有无端大我慢取，无缘无故突然之间他这个我慢心就升起来了，而且这个我慢呢、包含七慢，所以叫做大我慢，从心中升起来了。如是乃至慢于过慢，即慢过慢，或正上慢，或披裂慢，一时俱发。因为这一段文字比较长啊，有许多名相，我们就是随念随讲啊。如是像这样子，他这个我慢心突然升起来，就会升起这个慢心、过慢心、慢过慢心，还有正上慢、披裂慢啊，再加上前面的我慢，还有一个邪慢，他后边不理他妙人啊，就是邪慢。这个轻慢呢、同一个时间都会升起来。对这个轻慢的解释啊，讲义圆云法师的讲义引用这个开蒙，他这个注解里面就是在第1397页啊，他注解里面说，轻慢者开蒙云，单慢、过慢、慢过慢、真邪我披也啊，然后引用他的解释啊。 这个他是引用这个为是开蒙，那个开蒙云呢、啊、开蒙是书名，就是为是开蒙，详细叫做为是开蒙问答。他是用问答的方式呀，一共在书中有149种问答来解释这个为是的这个道理。为是开蒙问答呀，这部书是元朝的时候有一位云峰法师编的。云峰，天上云彩的云，山峰的峰。云峰法师编了一部为是开蒙，在当时帮助很大。为什么呢？真正为师啊，是在唐朝玄奘三藏传过来之后啊，把法传给他的弟子慧基法师。真正懂得为师的啊，那是慧基法师这一辈啊，所有的著作才是最正确的。可是唐朝这个玄奘三藏传过来的为师慧基法师的注解等，那些为师家的这个大著啊，啊，像这个《成为师论书记》之类，到了明朝啊，差不多都散失了，都没了。到了明朝的人想要研究为师啊，那些为师的这个要点呢、啊，都没了。中国每换一个朝代啊，都要破坏很多这个文物，而佛教里面还有三无一宗的这个法难，尤其唐朝的，到了唐武宗啊，唐武宗时代的这个会昌法难那最严重啊，被他破坏烧掉的经论多得不得了。好的，这些唐朝的著书啊，老早就已经传过日本韩国，否则老早就吉祥了。所以那个时候的好的注解明朝人看不到啊。那么一直到民国初年，就清朝以后的民国初年啊，杨仁山居士啊办这个金陵刻经处，才从日本那边请回来，把所有的为师的著作啊又回到中国啊。说起中国的法难啊，真是可怕呀，可悲呀，啊，令人痛心的一件事情。那么到了明朝，到了元朝，这位元丰法师他发心研究为师啊，他想当时一般对为师都不懂啊，他就编这个开蒙，开导初学的人，这个启蒙的方法就是用149种的问答来发挥这个为师意。里面有讲到这个慢，就是根本烦恼之一啊，根本烦恼贪嗔痴慢疑啊，不正见。这个贪嗔痴慢疑的慢，它是解释这个七慢。这个七慢的第一种点最简单的是指一个慢字，这个慢字怎么样叫做慢呢？它的解释说，第一是以劣戒己甚，第二是以等戒己等。人家不如我，他就认为我超过你，你不如我，你太差了，不如我，那么他是慢心升起来，这个叫做一劣即己甚，一等即己等，你跟我差不多，你跟我差不多，你半斤我半两差不多，那么基本上既然差不多嘛，我何必恭敬你呢？那么这个也是升起慢心，这个叫做单慢啊。第二种呢，过慢是超过前面的慢心，就第一是以等即己甚啊，两个人一样差不多，可是我赢过你，我比你好，我胜过你，以等我们一样平等，可是我就胜过你，这个叫做以等即己胜啊。第二是以胜即己等，比我好的学问比我好，什么都比我好，我说我跟你差不多啊，实际上呢他比我好，可是我说你不如我啊，我跟你还是差不多而已了，以胜即己等啊，以超胜的比起来我们差不多，那个就叫做过慢。第三慢过慢那太可怕了啊，他这个也叫做过慢，这个慢叫慢过慢呢，叫做以胜即己胜， 你比我好多吗？我还赢过你多多呢。啊，你哪里如我啊？实际上啊，人家胜过你多多，可是你说我比你过看好哦、啊。这种心理就是叫做慢过慢。第四呢，我慢，有我就有慢。这是我，有我，有我所有的东西，那就是慢啊。这自然的慢相，这个一切众生，只要你不是圣者，是个凡夫，个个都有这个我慢心。这是第四。第五是正上慢，正上是正上法啊，就是说没有得到了，认为我得到了，没有正果，说我正果了，这个就叫做正上慢啊。正上慢如果能够觉悟啊，还有救的啊。所以戒律里面大妄语，如果是正上慢还不犯大妄语呢啊。如果是以正上法起慢啊，不知道觉悟，那就是成为大妄语罪，那罪过就大了。但是正上慢就是没有正果，自称正果了。这个在前面呢，四种清净明慧，第四大妄语里面说得很清楚了。第六的披劣慢，披劣自甘披劣啊，自己不如人家，可是自己啊，我慢自足，认为我很可以啊。有一种披劣慢呢、啊，不敢想要学成佛啊。我举个例子啊，从前在狮驼山。山上的山路啊，那十级路一级一级上去，一千多级啊。那么路因为路边都有树叶子掉下来，很快就脏了、啊。有一个人发心啊，天天都在扫路，从山顶扫到山下，从山下扫到山顶，天天都在扫路，扫得很干净。有一天，有一位学佛的这个居士啊，来朝山，来狮驼山来。三拜，他看到这个人这么发心，把路扫得很干净啊，他就赞叹他：“哦，像你这么发心扫路，扫到那么干净哈、哦，将来你会成佛哟！”赞叹他，说：“阿伯你也做会了啊！”他听到会成佛，他吓了一跳啊，这个扫路的吓了一跳：“哎，我怎么敢想要成佛呀？”这个人再问他，他也觉得很奇怪，你学佛不敢成佛，那你学佛做什么呢？但是问他说，那你学佛不敢想成佛，那要做什么呢？他说后摆吼，我就去搞会做团队啦，搞会做扫涂骹啦，啊，我跟他讲过要做佛啦。他的意思是只可以做佛的奴隶，帮佛煮煮茶，扫扫地。我说那很糟糕哎。这个人如果到了极乐世界会失业，为什么？极乐世界哈、啊、不用煮茶，八功德水充满其中，不用煮茶，要冷的有冷的，有热的要热的有热的，要多热又有多热，根本不用煮。那你煮茶就没有工作。扫地吗？他早上起来微风吹动，大地都是干净，用不到人去扫。啊，我说极乐世界含扫帚嘛无啊，你家你哪么起在抓你机器啊？啊，就是带扫帚起也是没有用啊，那边不用扫的。所以我说这种人很可惜，将来他往生啊要做极乐世界的无业游民，那无业游民不会生在极乐世界，不会把他赶回来娑婆世界。啊，所以这是笑话。哎，学佛不敢成佛，这是怪事啊，这就叫做披劣慢。自甘披劣，啊，还有一个例子，我在狮驼山有一个老修行啊，六十几岁啊，那个时候我二十多岁呀、啊，我学佛在福建院读书回来，就劝导的那个年轻的大家发心来读书，啊，教他们大家读书，他不高兴，他的用意，我们山上的唯一的这个修行啊，就是啊低头。地头面啦，或者金吼都上有修的啦。看地头面有金无，有金才有修。啊，他用意就是你好好的做工就对了，读书用不着。所以那个六十几岁的老人呐、啊，他就说了：“爱摩托书，爱没事都六十两岁。”意思就是说他没有读书啊，他不认识字，他现在也活到六十几岁了。这是天大的笑话，这是自甘披劣。 自甘披肋他为什么会有慢呢？你学不必，没有用，要像我这样啊，这就叫做自甘披肋的披肋慢，很好笑啊。我在狮头山知道这两种很奇妙的事情，就是披肋慢的这个好注解。第七的邪慢呢，就是对佛法没有信心，这是邪慢哦。在后边经文都有说到啊，所以这个接下去啊，他这个经文里面就说，此名见圣无非是救。我有没有跳走了？自己都不知道。还没有说到这个心中上清十方如来，何况下位声闻缘觉，这就是邪慢。这个人呢，轻慢一时起俱发，一时俱发哈，好像七种慢心同时可以发出来，不是表现出来，而是内有此心，心中轻慢具备，但是碰到因缘他就会发出一种，要七种慢心同时俱发是不可能啊。所以这个一时俱发呀，是一时在内心中都具备，碰到因缘他就会发出来啊，所以叫做一时俱发。他心中尚且轻慢十方如来，他觉得这个十方诸佛还不如他呢啊，何况下位的声闻人啊、缘觉人啊，他更是瞧不起。声闻的出国、二国、三国、四国、阿罗汉，缘觉的比丘佛，他更是瞧不起了。他连佛都不放在眼中吗？那么这些声闻缘觉他更是瞧不起啊。为什么会这样呢？此名见圣无非自救啊，看到自己所得到的一时的这个圣境啊，没有智慧去救度自己啊，不晓得觉悟啊，悟则无救啊，非为圣证。如果能够觉悟这个不对啊，晓得体会到这个问题，能够挽回这个慢心，把它消除啊，就对了，恢为自证，那就不会升起这个过咎啊。这不是证到圣人境界，恢为圣证。若作圣洁，则有一分大恶慢魔入其心腹，可怕呀！如果你升起这个圣人的见解，认为你证圣果，那不得了。有一份这个大我慢魔，这个大我慢魔也是过去造这个罪业而造业而堕落的啊，成为我慢魔，那魔王就使他来入他的心腹里面去啊，因此由这个我慢魔来抓住他的心去升起种种的错觉啊，他就不理他庙，推毁金像，这最可怕的，破坏佛法，破坏三宝。他对于佛的舍利他，他是供养佛舍利的，叫做舍利他。庙是供养佛像的啊，供养佛像的寺庙。他对于佛他佛事他不礼拜啊，为什么不礼拜呢？他认为那都是一种像，一种纸，没有作用，所以推毁金像，推坏破坏，推毁就是破坏，把佛经把佛像都加以破坏，这个问题相当严重啊，等于是触破圣学的等流罪啊，所以这是等于忤逆啊。未谈怨言，此是金铜或是土木啊，他会跟这个一般在家居士谈怨，总指在家居士，这主要是出家人啊，出家人犯了这个罪过啊，他这个邪魔入心啊，由此破坏佛法，他就对那些在家居士说，这个佛像是什么呢？那不过是金具做的，最高贵的，用金子去做的，或者用银做的，或者用铜做的，这是最贵啊。这此是金，此是铜，他说这个佛像不过是金啊铜啊去做的东西呢啊，或者是土木比较差的，用泥土去做的，土是泥巴做的啊，所以古代说泥多佛大，泥土多，说的佛像就大啊、哦、所以这个用泥土做的像，或者是用木雕的像，土木就是泥巴做的，或者是木头做的啊，这种的像他说这个没有什么嘛啊，何必恭敬他啊，金是受业 或是蝶花，这一句话这要解释了，否则哈，恐怕未必能懂。兽业是印度有一种兽啊，叫做贝多罗兽，多罗啊，贝多罗兽啊，它这个叶子啊可以写经啊，用贝多罗兽叶写的经啊，或者是蝶花，这个话说不完。因为它里面的内涵呢，还有需要说明的，我们休息一下再讲它啊，下课。